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 昨天晚上呢，跟朋友去中山区吃了一间川菜馆，它叫做川渝小吃店。我们点的口水鸡，我们点了酸辣炒土豆丝，他点了一碗酸辣粉，我点了一个大肠酸辣粉，超级超级好吃，又酸又辣。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就这几年可能是你知道吗，人开始变老了，所以我只要在晚餐吃得太重口味的话，我隔天啊肚子或者说喉咙都会出问题。结果今天这两个症状都找上我了，就是我早上在跑步的时候就觉得说啊，我的肚子感觉好像酸酸辣辣的，那我的喉咙在讲话时其实发声的那个我觉得力气是使不上的，所以我刚才在录音之前特地吃了很多很多颗的喉糖，希望呢今天在录音时不要发生太多的问题。那回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今天要分享这本书，它的书名叫做《人性的弱点》，而它的原文书名我觉得很有意思，叫做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你看到这个 win friends 会觉得说，哇，这本书是一个目的性这么强的书吗？老实讲，今天如果照着这个翻译说如何赢得朋友，这本书我可能不会打开来看。而我觉得它的中文翻译翻得蛮好的，它叫做人性的弱点。因为的确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卡内基，他的确是依循着人性的弱点来告诉你到底怎么跟别人聊天，到底怎么跟别人当朋友，到底怎么讨别人喜欢。我觉得这本书的中文翻译是非常到位的。而我讲一下我在生活当中最受不了的交友手段，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从可能抖音啊，或者说从很多地方，你可能看到一些文章告诉你说，当你在跟新朋友接触时，你可以透过什么手法让他更加喜欢你。那我受不了的第一种就是说，他会莫名其妙的夸奖你，可能是今天一个刚见面一两次的朋友就说，诶，温森你很棒，诶，第一次被夸奖时我就会说，哦，谢谢谢谢谢谢。那第二次他要来就说，诶，温森你很棒，诶，这时候我就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我说你很棒是指什么？那他就会就是整体都很棒啦，我不晓得该怎么讲。这时候我就不爽，我会觉得说你好像是为了夸奖而夸奖，就是你完全找不到一个依据，这样子你是不是就是在套路我呢？这是我最受不了的第一种。第二种就是他会假装出对我非常感兴趣，那可能就会问很多我的工作、我的家世背景、我的一切所有东西都给他问光光了。他在问我的时候，我当然是尽可能的回答，可是我发现我在回答时他根本没有认真在听，可能手机讯息来了他还回一下，那有人走过去他还打声招呼。那这样子的情况可能到了第三题第六题，哦，他可能在前面问过我说我住哪里，那他第六题的时候问我说，所以你是住哪里啊？这时候我就会发现啊，真的想骂脏话，就是你根本没有认真在听我的回答，你只是想要假装出你对我非常感兴趣而已。那以上这两种就是我在生活当中最受不了的两种交友手腕。那回到这本书，所以呢我今天会分享的方式就是说，我会透过人性的弱点这个切角进去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所以第一个弱点的切角就是说，其实人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们先说到生活中可能常发生的，假设今天你跟朋友出去玩，他可能拍了照片，所以回来一两天之后他把这个照片发到群组上大家下载，下载之后你的第一件事情是干嘛？是不是找自己在哪里？没办法，这就是人性的弱点，你只最在乎自己。那你的朋友可能在这张合照当中眼睛闭上了，或者说他有红眼，你根本不在乎，你只要拍得够好看，那个光线够好，一切都没毛病，这是第一种现象。第二个呢，假设今天在美洲有一个海岛型国家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震，好几万个人无家可归，那比上你今天早上起床之后你发现你的背上长了一颗痘痘，你觉得对你来讲哪件事情比较严重？如果你今天不是在参加什么就是街访，或者说你今天在参加什么个人秀的话，你可能会直接回答说，我觉得我的背长一颗痘是比较严重的，没办法，这就是人性弱点，这是我们最在乎的事情，就是我们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了。所以当我们今天知道这样子的弱点之后，我们可以怎么应用呢？我必须讲一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耶鲁大学的教授，他叫做李昂。这个李昂他讲到一个发生在他八岁时的故事。那时候呢，李昂他只身来到姑妈家，在姑妈家的地板上玩一艘船，那是一个玩具，就玩玩玩玩玩。在玩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双年男人来到姑妈家做客，他们两个竟然在厨房里就是有点小争吵。 后来呢，这个中年男人走出来，他看到里昂在玩一艘船，他想说，哦，这小子应该是对船非常感兴趣，所以呢，这个中年男人就坐到这个里昂旁边，开始跟他聊船。哦，里昂想说，哇，原来这个大人也喜欢船耶，他开始大肆的去讲很多船只的资讯，讲很多趣闻这样子。那这个男的也是听得津津有味。在听完之后，这个男的跟这个里昂说声谢谢，他就离开姑妈家了。在这个男人离开之后，里昂非常的雀跃，他跑到姑妈旁边问说，诶，姑妈姑妈，这个男人是谁啊？他很有趣耶。结果姑妈告诉里昂说，刚才这个男的，他是一个在纽约的律师，这个船只并不是他的专长，甚至一丁点兴趣他都没有。李阳觉得很纳闷啊，他刚才跟我聊这么开心，所以他就回姑妈，不可能吧，他刚才跟我聊船聊得很开心，他怎么可能一丁点兴趣都没有，那他干嘛这么做？结果这个姑妈告诉他说，其实他这个特质已经被很多人赞赏过了，他会看到你的兴趣是什么，所以挑这个主题跟你聊，所以他刚才在客厅，他发现你对船只非常感兴趣，他才挑这个主题来跟你聊天。后来这件事情就这样子谨记在里昂心中。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样子的总结了放到我们对于这个弱点上的进攻战。当我们今天知道了人性当中有这样子的弱点之后，你下次可以再跟你的新朋友、旧朋友、同事聊天时，你可以挑一件他最感兴趣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去观察他的衣着，或者说他的别饰啊，可能是今天他的耳环都会掉一些很有意思的，可能是星球或者说一些食物，还是说他的手机的这个保护壳是贴某一种动漫，其实这应该都是他最感兴趣的事情，你可以从这边下手。那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人他穿速梯，他的手机也没有装壳，你找不到任何他感兴趣的线索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聊他的事情。而我觉得今天我们再去聊他的事情，或者说他最感兴趣的事情时，我们一定要表现出你非常非常认真听。因为老实讲，我觉得今天你认真与否非常非常容易感知到。今天的眼神是否飘走，今天你在回答时，你是否把我刚才所讲的东西给内化进去，再回答这个你听完之后的心得，这都是非常容易感觉到的。所以有人在讲，当我们今天想要认真的在跟一个朋友聊天时，当你今天选择一个咖啡厅，最好不要选择一个会有人来人往的地方坐着，因为当有人走过去时，你的眼光可能会飘走，在飘走的这一瞬间，其实讲的人就会感觉到说，其实你没有很认真的在听我讲话，那他在分享或者说他对你这个人的感受就会大打折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弱点呢，就是人们都渴望可以被肯定。我在这边想要引用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这本书的作者戴尔·卡内基他曾经说过的，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人都觉得某些方面比你更强。那另外一句话是哈佛的前校长叫做威廉·詹姆斯，他曾经说过，人类最本质的天性就是可以渴望得到欣赏。所以说以上这两句话是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在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候看到一个人最耀眼的特质然后给予肯定。老实讲，我觉得大体来说是这样子没错，可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赞美跟阿谀奉承只是一线之隔。而你可以想一下，生活中很多片刻，当一个人在对你赞美时，你是否可以很简单的去辨识出他今天在拍你马屁，或者说他今天是真心诚意的赞美你。那我觉得今天要做到真心诚意的赞美了，其实有点诀窍，我们可以跟爱默生学习一下。爱默生曾经讲过，我周围的人一定在某些方面比我更出色，我应该向他们在这个方面学习。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将这个爱默生的想法给纳进去。当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认识一个人或者是一个老朋友，你发现他今天舞跳得特别棒，他今天歌唱得特别好，他今天特别会做 YouTube 影片都可以，当你今天发现他这个特质时，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学生来向他请教。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今天被问到他最擅长的事情时，他会想要讲很多，就像是我今天在羽球场可能看到一些老前辈，那这些老前辈有些他的装备非常多，他羽球拍大概有四五支，那我就一支，那我就看得出来他对羽球这件事情非常的就是非常注重。这时候你只要挑这个主题跟他聊说，到底刚才那个反拍怎么打的，他就可以讲大概半小时，因为这是他最感兴趣的事情，加上他会觉得你今天在肯定我，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去 间接的赞美一个人，并找到一个很棒的主题跟这个人聊天。这是我把这个章节看完之后，自己想一下生活中的体验，把它合并捏出一个我觉得我可以说服我自己的一个方式啦，也将它分享给大家。以上这个就是第二个弱点，我们可以怎么做。那到这边要来跟大家闲聊一下，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明显了，就是最近天气变得很热嘛，那我刚好录音的地方是在一座桥的旁边，那桥旁边就会有人违停，就是可能驾驶啊为了送瓦斯送什么东西，他可能就会随便停，那可能进去一下下出来。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冬天的时候，大家好像比较有耐心一点，诶，可以等你把东西搬完然后把车子移走，可是来到夏天时，骑士驾驶都变得比较没有耐心，所以我常常录音录到一半就有人长按喇叭30秒，那你知道这个喇叭一下去，我的麦克风就会吸到这个音，我就得把这一段重新录，所以我大概把一次的音录完要重新录个10次都不是问题，因为最近太多人脾气变得暴躁了。我其实也可以感同身受，就是我今天中午出去吃饭时，我可能多等一个红绿灯，我的心情就会大打折扣，但是呢啊，我还是希望这个现象可以避免一点，大家好好的把车子停好嘛，对不对？不要让这些驾驶等那么久。那以上这些就是我最近的闲聊，回到今天的这本书。第三个弱点就是说，其实人们从来不觉得说我们自己是错的。这件事情我必须讲一个故事来形容一下。这件事情发生在1930年代，当时有一个犯人，他叫做科洛利。当时呢，他把车子停在一个乡村公路的旁边，在车上跟他女友亲热，而就在他亲热的同时，有一个远景开车过去，他敲敲车门，叩叩叩叩叩叩，他叫里面这个男人把他的驾照给拿出来，结果这个男人真的太狠了，他想说到底这个远景想干嘛，所以呢他从他的椅背拿出一把枪，直接从这个远景的头开下去之后，这个远景就倒地不起了。这个科洛利把门打开，偷了远景的枪，再往尸体补上一枪。这件事情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大的新闻，因为大家想说远景是一个人民保姆，是一个公权力的象征，结果你今天拿着枪对他开，然后你还朝尸体补了一枪，这件事情非常不可理喻，所以当时大家听到科洛利这个名字都是闻名色变。但是后来法网恢恢，我会用这个词是不是代表我小时候看很多蓝色统一眼，没关系，就是法网恢恢。后来呢，根据线索发现科洛利这个人躲在他女友家中的公寓，警方就开始把这个公寓团团围住，在下面喊话叫科洛利就是投降下来这样子。那科洛利，我是个双枪侠，怎么可能投降？所以呢，那天晚上科洛利独自在公寓里面跟警方交火超过1个小时，那天晚上就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如果你今天对于这个纽约街头不熟的话，你还以为这边是庙会现场呢。棒棒棒，1小时之后，科洛利的弹药用完了。后来警方发现他没有弹药了嘛，开始想要破门而入。进去他房间之后，他发现科洛利一手捂着他的伤口，因为他中弹了，另外一只手再写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后来警方将它公布出来，上面写，在我的衣服底下藏着一颗疲惫、仁善，而且不会轻易伤害任何人的心。这竟然是一个杀害远景的人所说的话。后来科洛利这样子的行为被判处死刑，他在坐上电椅时，这个人就问他说，你有任何的遗言吗？科洛利就说，其实我到现在还觉得我不过是自我防卫而已。后来科洛利就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一个穷凶极恶的人来到了死亡的交界点，就是快死了，他还是不认为自己是错的。所以呢，就有人跑去问说，这些长期在监狱当中看管犯人的这些工作人员，他就问到一个人叫做劳斯。劳斯他就讲过一句话，他说在监狱当中很少很少会有罪犯把自己当作是罪人，他们大多数人都会有自己的一套逻辑谬论来辩护自己的反社会人格。所以以上这些就是要告诉大家，不管我们今天是偷了别人的一只手机，不管今天是闯红灯，不管今天做任何可能大到滔天大罪，小到可能是乱丢垃圾，我们都会有自己的那一套逻辑来为自己辩护，我今天做这个行为是正确的。那 这件事情同时也可以证明说，其实我们不希望有人告诉我们我们是错的，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是对的，我们今天做出这样子的决定是有我们自己的考量的。于是呢，我们当我们今天知道了大家不喜欢被否定被批评的时候，我们可以跟林肯学一下。这件事情发生在1863年，那时候盖茨堡战役爆发，当时呢林肯旗下的将领他叫做乔治米德，他跟对方一个叫做罗伯特里的人打着火热，后来打着打着有一天滂沱大雨，这个林肯这一方的乔治米德就将对方逼到非常湍急的河流前面，让对方没有后路可以撤退了。你可以说在这个当下林肯的大军是即将获得胜利的，但是不晓得乔治怎么想，他竟然放起桌子放起椅子就在那个地方开始喝起酒，我乱讲的，反正他就拒绝攻击，他要让对方有时间可以整装待发然后撤退。这件事情其实让林肯不敢置信，他觉得说其实我们胜利的大好机会就在前方，你怎么会放掉呢？当时林肯人在白宫，他已经写好一封信了，他这封信就打算来骂骂这个乔治，你怎么可以做出这样子的决定。这封信我念给大家听，非常非常的极端。他说，亲爱的米德将军，你放走对方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我觉得你绝对没有意识到。李将军本人已经落入我们的掌控之中，只要收网抓捕，加上我们的连胜战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了。所以总的来讲，我寄望于你是不理智的，我再也不会对你抱有任何的希望，你令人痛惜。这封信你可以说，就是林肯将他的文笔发挥的淋漓尽致，非常的酸。但是呢，就在他写完之际，林肯就望向白宫的外头，他觉得不对，因为呢，他觉得我今天人在白宫当中，吃得好，住得好，还有狗可以玩，我今天要对我的将军下达这个指令，当然易如反掌。可是如果我今天就是这个米德将军呢，我在盖茨堡血流成河，我的队友手断掉的，脚断掉的，死掉了的，我的家人流连失所，那对方，我看着对方啦，他们也是这样子的情况，他们受伤的，流连失所的都发生了，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还能够做出这样子的决定吗？所以当时林肯认为说自己的思考不够周虑，他就把这封信给收起来。所以这封信是大家在整理林肯的遗物时所发现的，他根本没有寄出。所以我觉得可以从林肯这个举止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当我们今天想要去批评否决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下他做这个行为之前是不是有什么背景，他是不是有什么动机，而这个动机是你原本没想到的。我认为要这样做非常困难，是因为你今天在批评一个人时，你可能情绪是比较高涨的，或者说比较愤慨，然后在这个情形之下想到对方怎么想，其实很难做到。但我希望今天可能透过林肯的故事，或者说你在听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其实人性的弱点就是如此，即便他今天做了一大堆错事，但他不会认为自己是错的。当我们今天知道人性的弱点是如此时，我用一句话来跟大家分享，我认为这句话是这本书当中我最喜欢的，它叫做，我们并不是在跟理性打交道，我们在打交道的是一个有情感、有偏见、骄傲、虚荣的活生生的人。这句话我是这样子翻译，就是今天在跟你打交道这个人，他不是全然的理性，不是说你今天这件事情的判断是正确的，你是有理的，你站在一个正确角度，那你跟他进行批评时，他就会爽，因为他有情感，他有偏见，他有情绪，他都不喜欢有人批评他。所以当你这么做时，有可能你认为你是正义的，但听的人就是会不爽。当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在相处的人就是这样子时，你能否在下一次憋住呢？我觉得有点难，但我们一起试着努力嘛，对不对？所以以上这一些就是我想要分享的三个弱点。当然我觉得这本书当中它有更多更多有意思的小技巧，或者说更多的想法，但我觉得这三点是最能够说服我的，我也将这个能够说服我的点来跟大家分享。而把这本书看完之后，我自己延伸出两个想法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假设我们今天将以上三个弱点发挥的淋漓尽致，不要批评，给予赞美，聊他最关心的事情，聊他本人的事情，我们都将他做的淋漓尽致了，但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没有将这件事情内化的话，我们做这件事情是非常虚的，我们变成一个套路手，就是你没有发挥自己的情感在这些对话当中。于是呢，我觉得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情看得就是往后一层， 我认为这三个弱点提供的方式都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把空间让给对方，我们当一个好的聆听者。我们不要批评嘛，听对方讲，我们今天给予赞美，让对方有机会可以陈述我今天被赞美这件事情，我是如何做到这些努力的。那我们今天去问他的事情，也是当一个好的聆听者。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往后推一步，变成一个更好的观众的话，我认为这本书传递给读者的这个资源吗，或者说启发会更加多一点。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身边这个人有这个弱点，你的家人有这个弱点，你的爱人也有，那其实你也会有。那当我们今天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可以怎么了解这个弱点呢？我提供了，就像是我们知道我们都不太喜欢承认自己是错误的，所以对方可能也知道他不想批评你，然后你就觉得说自己好像是最正确的那个人。当你今天落入这样子的陷阱泥沼当中时，你只会搜集更多跟自己相符的意见，到最后你就变成一个食古不化的臭老人。第二个呢，就是肯定的背后，今天有些人发现你喜欢听赞美，所以他开始给你很多赞美跟肯定，你越听越爽，你知道那是恭维，但还是越听越爽。在这些赞美背后，你能够意识到他的意图是什么吗？因为他今天可能掌握了你的弱点，那他掌握这个弱点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认为这都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所以呢，也丢给大家一起来思考思考。最后来讲到最近我看的一部影集，非常非常好看哦，就是《黑镜》。《黑镜》虽然说近期上了最新的一季，但我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旧季度，第三季度有一部叫做《黑寒之舞》。这部我稍微介绍一下，不要破梗，就是一个男生他在家里面看着影片做一些男生会做的事情，这件事情被他的摄像机给记录下来，有些人透过这个他所拍摄下来的影片要去威胁他，这个男人就开始循着这些指示做了一些非常就是我觉得不对劲的事情。那介绍讲到这边，我讲一下结语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有些时候你可能认为你不是举枪的，你不是那个边殴打的那个人，你认为自己不是犯人，但有些时候现在是在网络时代，有些时候你可能只是一个点击一个观看，其实你就是个共犯了。所以呢，这部影集《黑寒之舞》，它是黑镜底下的《黑寒之舞》，分享给大家，非常非常好看，就是你要有心理准备哦，它的结果可能 它的结局啦会让你吓一跳。那最后回到这本书，这本书是怎么样的人呢？首先这本书它有个小小缺点，就是因为它已经历经百年了，它所提供的例子跟它所介绍的人其实会比较年代久远一点，这件事情你可能要稍微接受。那如果这件事情你不认为是个缺点的话，你可以接受这本书。我觉得适合那些你想要让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跟关系提升的人，可能跟你的爱人、跟你的同事、跟你的朋友，你都可以透过当中的某些方式吗，就透过弱点的方式。当然我觉得有些方式我自己凭良心讲，我觉得太过套路了，所以我可能在今天分享当中我就省略，但当中我相信应该有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省思跟探究的。我讲一下这本书的小故事哦，忽然想到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呢去年底的时候不是有选举吗，那就会有很多候选人跑去我们家想要拜票嘛，然后有一天我就从楼上下来，他看到我，他就诶你好，你就是有投票权的吗？我想说谢谢你把我讲那么年轻，我说有啊有啊，他说他是这一届选乡长里面比较年轻的，他希望年轻人能够去支持他哦，我就说哦，了解了解了解。然后呢他就问我说我的工作是什么，我就说我平常就是在网络上跟大家分享书籍，他就说我非常喜欢一本书，它叫做人性的弱点。后来呢他大概花十分钟跟我介绍一下人性的弱点，其实老实讲我觉得他讲的还不错，但其实也从这个经历当中让我想到这本书它非常畅销耶，很多人都告诉我说他曾经读过这本书，或者说他也可以讲出这本书当中的几个人性弱点，所以这本书我相信它可以这么广为人知，它是有它的价值性的。那关于今天分享就讲到这边，谢谢你们。